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很高兴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有投影，可是你们多半都带着圣经来，或者带着你的平板电脑或者什么，最好不要完全靠这个哈。来，第一节到第三节一起读。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世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十四到十六节，启示录十七章十四到十六节。来，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好吗？第一节到第九节。来，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昨天我们读过的经文，第一节到第二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第九跟第十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第十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在这里，天使很清楚地讲，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妻，羔羊的妻就是教会，对不对？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它并不是天上的一个建筑物，并不是的，是我们。不过神用一个建筑物来表明，应该也是让我们明白，那是我们永恒的居所。可是你不要完全了解成那是一个神盖好的房子，让我们去住在那里。 在永恒里面是一个新的时空，跟现在不太一样。那个焦点，那个核心是在于我们与神同住，到底那个是什么意义，那是什么味道？我们带着新的身体，带着完全不一样的样式，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个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叙述的清楚，叙述的完全。可是我们确定一件事，那个核心就是神要与我们同住。昨天晚上我给大家讲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也表达出这个拿着降末后七灾的七碗，七个金碗，那里面盛满了神的愤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地上就有许多的灾难，而且那个灾难显然不是为了让人悔改，那个事物在是在讲到最后神的大审判，因为圣经说神的大怒将要在这灾难当中就发尽了，所以我个人相信那个就是末后的大审判，而不是七碗结束以后还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相信那个是相关的事。如果神的愤怒都发尽了，怎么还会有另外一个审判呢？那天使拿着那个碗倒在地上，昨天晚上我们让大家知道将要带出心腹在羔羊的婚宴上做阿雪，做阿雪应该怎么样招待，总招待的就是把新娘子带出来的人是那个拿着七碗的天使，这个有一点怪异，有点不相称，因为应该是欢喜快乐的时候，怎么是降灾的天使来拿来引出心腹呢？我们告诉过大家昨天晚上那个更早一点，在启示录更早一点，五章第八节提到乘着众圣徒的祈祷的那个金香炉，原来约翰用的字眼就是金碗，这也是为什么麦克弟兄会发明了这样一个带领聚会的方式，现在流行在全世界，叫做 Harp and Bowl， 就是我们把它叫做琴与炉，那是直接照中文的翻译，就是可是其实原来在英文它照着原来原文的含义叫做琴与碗，如果把它叫琴与碗可能你都不要敬拜了，奇怪，可是那就是这样，那意思就是说一面有祷告，一面有敬拜，在敬拜当中祷告，在祷告当中敬拜，而且是昼夜不住的在神的面前这样做当然那个在天上我们才会完全成全，可是在地上我们也可以稍微尝一下这个味道，排演一下，有点这样那不是我们要讲的所以我个人相信很可能那个盛满了众圣徒祈祷也加上香的那个金碗，跟后来倒在地上降灾的七碗是同样的事情的碗是同样的事情所以那个盛在里面的并不是很可怕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是的，是众圣徒的祈祷，而且那些祈祷并不是在求神降审判降灾难的祈祷，因为主自己教导我们，我们总是要祝福不要咒诅，无论使徒无论主耶稣自己都是这样教导的，所以我相信，而且那是加上馨香之气嘛。如果你那个祷告是求审判、求灾难、是咒诅的、是定罪的、是要跟这个世界宣告审判的，加上香不是很奇怪吗？应该不是的，那是馨香的祭。可是为什么馨香的祭倒在地上会带来审判呢？对不起，我没办法再讲一次，这是昨天晚上讲的。无论怎么样，保罗也讲过。基督徒的馨香之气对有些人是叫他活的香气，对有另外一些人却是叫他死的香气，对吗？可是管他叫他活叫他死，也就是无论带来赏赐带来审判都是馨香之气。我盼望神的儿女明白这件事，我们只应该发出馨香之气，我们不应该觉得我们向着神祷告我们发出馨香之气，为了做见证我们发出馨香之气，一转身面对这个犯罪的世界 这个离弃神的世界，我们就应该板起脸孔来开始告诉他们，圣经说你们这样是犯罪，是要受审判的。我不觉得基督徒蒙召来做这一件事，我不觉得。我也相信神也不是这样。你能够想象我们这位神，他转身看着这个悖逆的世界，他要那七位天使把大灾难倒在地上，他审判他们，带着严厉的态度，充满了愤怒。做完这件事以后，一转身面对心腹的时候，面对他的忠心的圣徒，面对教会，他把脸一抹，变成笑脸，变成喜乐欢畅，充满了荣光，降赏赐给他们。我不相信神是像这样，我们的神就是充满了欢乐的神，我们的神就是充满了光明的神。我相信他就是在面对审判的时候，面对这个世界，启示录称他叫大巴比伦，叫做大淫妇，他也是一样充满了喜乐，也充满了恩慈，充满了爱，就是像这样。那为什么出来的却是灾难呢？那是人的选择，那是人的选择。这是昨天我给大家讲的，还记得吧？可是在这里你有没有注意到心腹跟淫妇是多么大的对比？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现在已经是这样，我可以告诉你一定会越来越是这样，就是越来越多的走向极端跟对立，一定是的。你看现在世界上有许多的对立，国家跟国家对立，种族跟种族对立，宗教跟宗教对立，意识形态的对立，同一个国家里面政党跟政党对立，有的时候是很严重的对立，那种对立就是势不两立的对立，你会发现，对吧？你看种族的对立，一般来说在战争的时候，双方即使把炮口指向对方，杀对方手都不软的，可是他们面对小孩，面对没有参战的妇人，他们还是会有一些约束，对不对？可是你看见现在世界上如果是种族的对立，他们不是这样，对方管他大人小孩都是赶尽杀绝的。这是很严重的对立，在一个同一个国家里面，有时候政党的对立也是这样，族群的对立就是像这样。怪不得卢易斯讲得很好，他说有的时候族群的爱是对堕落的爱，族群的爱是很正常的，对不对？我们爱我们同一个族群，我们的家族啦，我们的种族啦，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的同胞啦，这些都是正常的，也是圣经提到的，保罗对犹太人也有这样的爱。可是有的时候种族的爱，族群的爱会成为最堕落的爱，因为有的时候会成为跟另外一个族群对立的原因。这个世界充满了对立，有很多的这样的对立。这是主预言过的，你记得吧？连在一个家庭里面都可以有严重的对立，父亲跟儿女，婆婆跟媳妇，甚至兄弟之间可以有严重的对立，彼此为敌。可是我相信这个世界最大的对立并不是这个，而是启示录末了在讲到最末了的光景的时候，神所形容的就是这个淫妇跟心腹的对立。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而且是在审判的时候，世界末了的时候将要完全区分出来的，是由神来画出这个线，让两边都再也不能够越线到对方的那里去的这种 完全的对立。可是我还是要弟兄姊妹明白这一件事，就是这个对立跟我们刚刚讲世界那个对立并不一样。这个对立并不是双方都拿对方当仇敌，并没有。我们刚讲的对立几乎都是这样，可是只有这个最大的对立并不是这样。这个对立只有单方面对另外一方看为仇敌，而这一方看另外一方并不是仇敌的。你了解我在说什么？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与我们为敌的，但是神的儿女并不该面对世人的时候这样敌对，并不应该的。我不是在讲妥协的道路，当然不是，我们待会要更多的讲到底心腹跟淫腹有什么区别，那是很巨大的区别，可是那个一定不是教会神的儿女应该对这个世界带着敌对的态度，一定不是的。因为神要我们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不是吗？我们只应该传和平的福音，我们只应该发出馨香之气。你不要面对你想传福音的对象发出馨香之气，一转身面对你认为他们没有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你好像就觉得应该发出另外一种味道，告诉他们神的审判，你这样做根据圣经是可证的，是被神审判的。我觉得那个不是神要我们有的对立的情况。我想最要紧的是我们做什么，而不是我们借着反对那个反对神的势力，借着反对罪恶来表明我们的圣洁。不是的，圣洁并不需要借着那种比较才能表明的。你懂这个意思吗？唐崇文牧师用这种方式讲，他说义他说罪是非义，可是义并不是非罪，听得懂吗？那我说明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神的义并不是因为有罪，我们提到说如果你不犯罪就会有神的义，义好像是用罪来定义的，并不是的，刚好相反。因为还没有罪在世上之前，圣经明确的讲这世界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罪的，对不对？后来罪才入了世界。先是天使长，很可能魔鬼是天使长堕落，罪就产生了。当神造了这个世界，造了人，因着人悖逆的神把神给他的交给撒旦，所以罪就入了世界，那是人类的堕落。所以显然罪不是一起头就有的，所以义是先存的。义或者你也是会说圣洁，并不需要用罪来定义它，并不是说你不犯罪叫做义叫做圣洁，并不是的，你一定要懂这一件事。可是我们怎么定义罪呢？它是非义，就是当你没有走在神的义的道路上面，你不圣洁就叫做罪，让你听懂我的意思。同样我们神的儿女并不需要用这个邪恶的淫乱污秽的世界来定义我们，我们追求圣洁并不是我们只要没有像世人一样就叫做圣洁，并不是的。管他世人有没有是不是活在污秽淫乱败坏罪恶当中，我们都可以追求圣洁的，我们的圣洁是以神做标准的。所以我们不需要用我们起来反对他们来表明我们是圣洁的，并不需要。事实上我们也不需要用那个来表明我们的见证，教会应该直接追求圣洁的，因为我们有神，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追求圣洁的简单的意思就是像耶稣，像 John Stott 讲得很好，他说圣洁是什么意思，敬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酷似耶稣，就是像耶稣。他说圣洁并不是道貌岸然装模作样，而是酷似耶稣，就是我们像耶稣。你如果看着教会那些青年男女戴着贞洁戒指，这是多年来我们给教会的年轻人的一个记号，他们有一个贞洁戒指，他们立志不让世俗玷污他们，不用酒精、毒品、赌博、 情欲放纵自己，他们穿着白衣与神同行，那是多么美好，是不是？神想要在他的百姓中间看到这样的光景，特别是这些年轻人。可是这个世界正在走另外一个道路，而且他们宣传这样的事情，宣传要放纵自己，他们不但自己这样做，希望大家都跟他们一样。这世界有这样的特点，他们想要从道德教化或者宗教的束缚里面得着解脱，他们称那个叫束缚，他们认为那个是外加的，不是本来有的。人本来可以很自由自在的，是后来的人加上教化或者加上这个道德的规范或者加上宗教的束缚。如果他们不承认有神，他们讲这个是对的，对不对？如果没有神，什么定这些教化的规条？什么定这个道德的标准？我们没有办法定这些。可是这些他们很想从这一切的束缚里面得解脱的人，如果我们有机会透视他们的内心，他们真的因此很愉悦、很快乐、轻松自在吗？才没有，他们中间多半都不是这样过生活的。你如果问他们快乐不快乐，他们只有在正在放纵的时候，他们说那就是快乐的。可他们整个人真的是快乐的吗？多半的时候并不是。如果我们有机会透视他们的内心，你会发现那常常是一颗一颗空虚的、不满足的心灵，烦躁不安的心灵，没有盼望的心灵。你在荧幕上看到的都是不准确的，可是今天我们太多人得到的资讯都从荧幕来的。我讲的荧幕不一定是电视电影的节目，也包括这个世界的舞台。你知道你在荧幕上看的是不准确的，我们去电视台录影的时候都要化妆的，你知道吧？除了在街上遇见一个人访问一下几秒钟那种以外，全部上电视上镜头都是要化妆的。他们知道怎么样装点门面，先给你上一个就像洗洗脸的妆，然后就眼睛也要画，嘴唇也要画，像我这样连头上都要撒一点黑粉。你知道他们不只在这种事情上面下功夫，他们还会看看你，如果你的样，他们会给你建议，他们希望整顿一下你的笑容，让人看起来你多么阳光快乐。世上那些好的演员，会成功的演员，都是他们知道自己怎么样装点自己。可是如果你有机会在台下看他们整个的生活，多半你没有机会了。可是如果你有机会这样看他们的生活，你就会找到有许多像这样的人，他们在台下是很失落的灵魂的。可是他们成为很多人笑话的对象，以为那样在荧光幕上面的生活很值得羡慕，很值得追求。我告诉你，越是在荧幕里面，你已经知道我讲的荧幕不一定是电影电视，包括这个世界上的舞台，还有许多领域里面的舞台，越是在荧幕上风华超绝的人，他们在台下面对驱使他们走向毁灭的试探就越加的猖狂。所以如果你看见有时候像这样的人失败，或者是他们忽然听说一个在台上让人家很欢乐，特别觉得温暖，觉得有爱，觉得很喜乐，表明人性跟世界的光明面、美好的一面的有一些影星，怎么会有忧郁症或者怎么会自杀？那个并不是太奇特的事。可是你看到这些，你不要轻易的论断他们。我的一个长辈讲得很好，吴老牧师说的，他说有一些很站在高位的人，他讲的包括像教会里面的神职人员、牧师、长老这些人，如果你看见他们失败，一些很有成就的人他们失败，我们不要轻易的论断他们。你没有穿他们的鞋子，你不要论断他们，你不知道他们遇见的是怎么样的试探。 我相信有许多在荧幕里面特别风华超卓的这些人，他们面对常常在生活里面面对要驱使他们走向毁灭的试探，就越加的猖狂。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不少人走向毒品，走向酒精，甚至自杀。可是神正在得着一些人，他们把脸转向另外一个地方，他们不追求这些事。当他们遇见主以后就会不一样，神成为他们的意象。只有一个办法使我们不这样的，你知道吧，就是当我们看见耶稣。要不然有什么更美丽的事情使我们可以从世界的美丽风华里面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呢？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不是在地上好好的追求这些就是我们的成就，就是我们的满足吗？除非你看见另外一件事，看见耶稣，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他的甜美，看见他将要给我们的永恒的祝福。差不多在四五十年前，那是美国最低落的时候，那个本来应该在世界上在属灵上面带头的一个国家，同时最坏的事也从他们那里发明的。1960年代是一个毒品开始更多的泛滥，性解放，撒旦教兴起来，新时代主义被发明出来，摇滚乐开始风行于世界，还有许多像这样的事情，对年轻的一代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的时代。青年使命团有一位同工这样讲，我蛮同意他的讲法。他说因着这样，美国有许多敬虔的母亲就因此更多的祷告，他们一定会祷告的，因为他们的儿女面对这些，即使他们从小培养他们在敬虔的环境长大，可是大环境就是这个样子，你怎么样拦阻他们？除非把他们关在家里面不让他们出去。所以他们只好更多的祷告。青年使命团那个同工 John Dawson 他所说的我自己蛮同意的，他说因着这样的祷告，在1970年代神做了一个工作，在全世界不止在美国，就在年轻人中间有一个复兴。我蛮相信这个的，因为今天世界上的教会有许多的教会的领袖，我讲的不只是全职的领袖，包括代职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的领袖，很多都差不多我们那个年纪的人。我们这个年纪人就在1970年代在读书的时代，那个时代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台湾学生运动的高潮最高峰的时候。而且在美国年轻人兴起一个风潮，后来被称为 Jesus People Movement， 就是耶稣子民的运动。他们被神兴起来的时候样式，老一辈的人不一定很快认出那是神的工作，因为他们不像原来的样子，他们穿着 T 恤，他们不像以前的美国人去教会一定是穿着最整齐的套装去的，他们穿 T 恤，他们也不用传统的乐器，他们拿着吉他打击乐器等等，敬拜神用的也是新的诗歌。因为他们中间很多人原来是从摇滚乐或者是从像披头士一样出来的，所以他们的头发比较长一点，样子也比较特别一点，而且开始手上可能带着东西，男生也会带着东西等等。那里面被神兴起来成为基督徒而且也影响别人的人，里面有不少原来都是那种摇滚乐里面的歌手，其中有一位叫做 John Wimber， 他原来是很有展望，很可以走向更成功的在那一条路上，可是他遇见了主。他遇见主以后他就离开他的乐团，可是他找不到好的工作，后来他在一个修车厂工作，有一天他的老战友来访问他，想要他回去，因为他们需要他，他很杰出，他们在摇滚乐上很杰出，他想要他回去。结果他们来到那里发现他不但不回去，而且正在做的工作是像这样在修车厂里面偶趣味这样的工作，他们很难了解，而且几乎要嘲笑他，你这样 你干嘛做这种愚蠢的选择？可是你真正的选择主的道路，世界当然要看为愚蠢。你那一刻你需要做决定，你要让世界看你是好的，还是要看你是愚蠢的？可是后来神赐福他的工作，那就是美国带来很多圣灵的工作，后来影响全世界的一个事工，他们称它叫葡萄园事工，你听过吗？可是就是在神的工作里面，还可能会生出世界的样子，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些事。尤其当工作成功，有知名度，有更大的事工的时候，那个并不是不对的事，可是那里面就隐含更多的危险。我要讲其中一个例子，有一位弟兄，他在这些事更早以前就被神兴起来，从小就很有点像撒母耳一样，似乎就是为了成为一个先知的职分而出现在世界上。他不是像今天有的人，他们说预言，有的时候准确，有的时候不准确，或者模棱两可那种预言。他不是像那样的人，他是那种有人觉得他已经很接近旧约的先知那种等次的先知。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他有一次被邀请去，这个弟兄有一次被邀请去英国伦敦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原来从来没有灵恩的，1980年代，新任的一个牧师，后来神带领他把那个教会做了一个扭转，接触的圣灵的工作。我看过那个牧师的传记 ，R.A. Kendall， 那是他的名字 ，R.T. Kendall。在他的传记里面写到这个故事，他有一次邀请了这位，有先知职分的弟兄到他们的教会去。第一堂聚会他当然完全不认识他们，因为他是美国人，他来到伦敦，面对的完全不认识的会众，就是连牧师我想他也不太认识。在第一堂聚会他站上讲台，好像是讲道之前，他就先做了一件很奇特的事，他把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年长的姊妹叫起来，叫出他的名字叫起来，那不是跟牧师串通好的啦，他把他叫起来，然后开始背他的地址跟电话。你知道，你如果晓得英国的地址，英国地址不太好背的，尤其它的邮递区号，英国的邮递区号是一个英文字一个数字一个英文字，另外一组是一个数字一个英文字一个数字。他把它背得清清楚楚的，连电话都背出来，然后才对那个老姊妹讲说：“你可以放心，你的先生是在主那里。”因为那个老姊妹的先生一辈子反对福音，在最后去世前病中信主。他太太常常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得救了，那我们很容易告诉人家他是得救的，我们也很容易给人说一些预言，可是这个弟兄他先做出一个完全没办法用江湖郎中的方式说的预言，对吧？背出他的地址跟电话，让他无可置疑，然后给他讲一个非常平凡的预言，一个知识的言语，让他得到安慰。他就是像这样一个执事，当然他不是整天在做这种个人的事，他有时候有非常重要的神的国度的预言。可是这个弟兄后来被邀请加入了我刚讲江 Wimber 他们的葡萄园的事工，我个人不太以为然，我没有亲自认识他，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去建议他不要这样做，我觉得他不应该参与这个工作。他如果有时候被神带领或者被邀请去，可以啊，他不应该更大幅的参与这个工作。我觉得像他那样职分的人，应该比较像以利亚，多半的时间待在山上才对。我的意思说，他应该过一个更有单独与神同在的生活。我相信那是神给他的呼召。我看过他的故事，他从小的故事，应该是像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妻子，我也曾经跟有一些我们分享到这些神国的事情的同工讲到这一件事，我说我替他担心，我觉得那样并不好。过了好几年，他有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失败。我并不论断他，可是弟兄姊妹，就是在 神的国里面，在教会里面，也有可能会有大淫妇的灵在里面，我们要小心的。嗯，但愿我们不要被那些事工催逼着走，我们不要用那个来定义神的工作。但愿我们是像初代的教会，我们能吧，我们应该能够回到像初代的教会的样式。他们一直不是在期待有什么事发生，就像我们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们引用美国一位有名的牧师所说的话，如果上一次春令营你在这里的话，你听我们讲过，就是初代的教会他们一直都是想到世界的末了，他们不是在期待着什么事情要发生，像今天世界上的人期待的，他们会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大灾难啊，会有核子战争啊，环境的破坏啦、等等，有各样的事情会造成世界的毁灭，他们把世界的末了跟这些连接在一起。可是初代的教会的信徒并想到世界的末了，他们并不把期待放在会发生什么事，他们想的是有一位要来，有一位他们所爱的要来，那才是真正世界末了的意思，是圣经的意思，就基督的再来，对不对？他的第二次的显现，我们应该是像这样。这个话在教会里面也是对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我相信初代的教会也从来没有任何的痕迹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们常常在期待教会有一个复兴来到，有一个整个城市的转化来到，没有，他们带来那样的结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个放在他们的心上，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期待的目标。他们总是期待一件事，你读保罗的书信，他们总期待一件事，就是基督的再来，基督的显现，今天在聚会里面的显现，还有将来他第二次的显现，是让他们把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初代的教会能够这样，难道我们今天的教会不能够回到那样的单纯的光景里面吗？我相信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那种包括不只是世界上的工作的压力，包括在教会里面服侍奉的压力，神的事工的压力，把我们弄得我们会被挤在那里，所以有时候一个服侍完我们就觉得很空虚，那世界上的人才应该有的，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是这样。如果我们会这样，我们至少应该反省一下，是我们整个的利益、整个的方向有一点问题，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我不是叫大家懒惰度日，不是的。可是我们并不是把一个像这样的目标，教会会做出什么成果来放在我们的前面。我相信，如果教会神的圣徒都是把耶稣的显现，无论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聚会中，在我们服事里面彰显他自己，当作我们的目标，也把有一天主要再来第二次显现当作我们的期待，当作我们的科目，我相信那个东西不会带给我们那种精神上的压力，把我们搞得为了神的事工也搞得精神衰弱或者忧郁症，我相信不会的。所以这个世界正有一个很大的对立，淫妇跟心腹，可是神正在安静的在这个世界一直在走向放纵，走向这些败坏的当中，神正在坚定而且安静的展示另外一种人，就是他的心腹。我刚刚用了一个词，你有没有注意听？神正在展示心腹，他并不是在催促心腹去拿起宝剑去攻击另外一边，并没有，因为心腹应该管自己里面就够他花24小时一天了。就是留心，让我们的心被神装备好，有一天能够装饰整齐，预备好了，那个就够你一天24小时都应该放在上面。神正在展示的这种人，就是启示录所说的胜过兽和兽的像还有他名字数目的人，他们不随水火追随世人所追寻的，当大家眼目被情欲所惑，买着名牌名车华夏的时候，这些人却更多的往里面去， 他们有另外一个追寻，他们经营他们的内心，那就是他们的追求。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你们每天醒过来，眼睛一张开，你第一件事就是要经营你的内心。我要让我的心整齐了，我在寻求我的主，我要在意中得见你的面，像大卫一样。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有的时候不一定那么被大家所称许，被大家所肯定，对吧？不是说这样的人都不会在世界上成功，神有的时候让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成功，有的人不会，可是那都不是他们追求的。一个这样跟随主的耶稣基督的心腹，一定有隐藏的地方，那许多隐藏的岁月，那许多的冤屈，许多忍耐着的等候着的岁月，终将得着赏报。基督徒应该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不是在今生在此刻就想要得着完全的赏报，对吧？有许多基督徒的发出的疑问都跟这个有关，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垂听祷告，没有帮助我像这样？他好像期待在今生就可以，如果神真的爱我，神真的有能力，神是真神，就应该让我在今生就完全像我们想象的应该是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神并不是这样，真正的神的儿女并不是这样。你只要想到我们的主在地上并不是这样，可是当黎明的号筒吹响的时候，所有暗中所建造的都将要显明出来。那个是羔羊婚娶的日子，是一个荣耀的时辰。你知道要能够不拜兽和兽的像，不追随世界，不受兽的印记，是需要征战的。但是带头征战的是我们的主，对吗？他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进入这个最严苛的战场，面对面跟魔鬼征战。当年撒旦用了一切的世界的伎俩，包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可是至终无法胜过我们的主。心腹要能够不成为淫腹，当然也需要征战的。你注意听，心腹是有可能变成淫腹的。心腹要能够不成为淫腹，是需要征战的。可是我再一次说，这个并不是叫你去批评这个世界，叫你去纠正他们，去定罪他们，去拿着圣经说你们这样做是会受审判的，并不是的。有的时候基督徒把纠正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这世界上的人的罪恶说成是一个征战，他们只要这个世界弄出一个不好的法令啦，或者是出了一本敌基督的书啦，弄了一个很糟糕的影片啦等等，他们就说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征战。可是那从来好像从来不是初代的教会我们的主跟使徒们讲到征战的时候的项目，从来不是。主耶稣跟保罗他们都没有这样做，他们身处的世界跟今天差不多了，一样的败坏淫乱，但他们一直都把聚焦在教会里面，聚焦在圣徒个人的生命上面，要他们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他们并不需要借着去反对另外一个阵营的人来奠定我们是圣洁的基础，并不需要。我希望你很清楚明白我刚刚在讲什么。主跟使徒们他们所教导的都是柔和谦卑，对吧？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以温和对待众人，就是连抵挡的人都要以温和对待他，以恩慈相待，多么好的话。保罗在罗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你们众人都要以恩慈相待。当你面对人的时候，无论那个人搞出什么东西来，也许是你的家人，也许是你亲近的人，也许是带给你很不愉快的事情的人， 让我们想起来，就是对待面对那样的人，圣经说要以恩慈相待。你想到恩慈这两个字，不会心就会安静下来，会温柔一点嘛？你的言语不会变得不一样吗？要以恩慈相待。还有别的，要常常喜乐。你知道这是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跟这个世界最大的区别之一了。我把两处经文连了起来，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圣经有一个地方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对吧？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事就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说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可是后面他这样讲，他说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他在那里把遵行神旨意跟爱世界对立的，对不对？可是我们都知道要常常喜乐。保罗在一处的圣经告诉我们，那叫做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你想到遵行神的旨意，不要以为啊，基督徒就是要好好的传福音，然后就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也许包括这个吧。更糟糕的，请不要把它想成说，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世界在那里犯错的时候，我们要站出来指出他们的错，那就是神的旨意。那才不是神的旨意，圣经什么地方提到那是神的旨意？你自己常常喜乐，那是神的旨意。凡事谢恩，不要发怨言，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还有不要忘记，不要批评论断，那个是神的旨意。要以恩慈相待，让你的心进入安息。所以心腹胜过淫妇的方法，并不是制造对立，并不是去攻击对方。让我们这样讲，心腹胜过淫妇，胜过兽和兽的像，还有他名字数目的最主要的秘诀，就是去做跟他们相反的事。这是我刚刚提到那个青年使命团 Youth with Mission 的同工 John Dawson 所说的。我很同意他讲，胜过这世界之道不是去批评他们或者去捆绑邪灵，而是去做跟他们相反的事。这个世界如果越放纵情欲，我们怎么胜过他？不是去批评他，而是我们就更以神为乐，有节制，我们能够回到里面，能够安静。我们不会一定要有很多的事情在那里发生，很热闹，我们才会有满足。那个有时候都跟情欲有关。事实上，有的时候基督徒以为他们胜过情欲，那是因为他们用好的、看起来好的情欲取代了看起来坏的情欲。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你懂那意思吗？他们可能不再放纵那一种被人定罪的情欲，可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你如果整天奔忙于服侍，你不知道吗？那个有时候是另外一种情欲。你用手头有很多工作来肯定自己，可是真正的节制就是你能够没有这些东西，你还是里面有平安有喜乐，那个叫做以神为乐。那个是胜过世界之道。这个世界越是暴力残酷，我们不是去责备他们，而是越发的甜美，以恩慈相待。你如果因为他们暴力残酷，你就很生气，你就指责他们，你不觉得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事情吗？至少蛮接近的。这个世界越是这样冷淡没有爱心，我们就越留意关注我们身边受伤的心灵，关注贫穷有缺乏的孩子。我们做跟他们相反的事， 这个世界越高举名利，崇尚聪明才智、功成名就，我们越发柔和谦卑，仰望着天上的诚意。我们不是因为他们这样才这样做，这些是我们本来就神呼召我们做的事。可是每一次你想到他们，你不要跑出你的范围了，你的范围是要守住这些的，你不要跑出你的范围要去指责他们，那不是你该做的事，你不需要做那些事。越是看到这些，你就越觉得说我要更多的寻求主。不要误会我的话，我同意有的时候是我们职责所在，我们需要去做，有时候别人犯错，但是因为是我们的职责，我们需要去纠正，要去做什么。比方我们的小孩，我们对他们有责任，比方你在公司里面为了公司的事情，我们的下属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是不对的，对公司是一个妨碍，我们要去改正他，这些是要做的。可是就是做这些事，不要忽略的里面我们的态度是对的。但是多半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去做那些事，我们越是别人那样，我们就越往里面去，越保守我们的心。摩西就是这样，他在百姓在西乃山下拜金牛犊，那是很匪夷所思、不可思议的，他才刚刚听见神从天上直接发声，用希伯来话给他们讲，颁布十诫。摩西有责任处理这些事，可他处理完以后，他跟神怎么祷告的？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他有点这个意思。这个时候，很多应该要遵从神的百姓都没有这样做，那我要比平常更多的遵从神，来补足神的缺欠，有点这个意思，懂那意思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这世界越背离神而去，我们就应该更走在神满足的心意上来满足他的心。那就是江道神所说的，去做跟这世界所做相反的事。我们是不是这样切慕主的第二次显现？这就会使我们无论世界怎么发展，好或者坏，我们都一样，我们的心都向着这一件事而去。我们总是在那个金碗里面放上去的是加上香的众圣徒的祈祷，我想应该包括祝福。我们并不是遇见好的事我们这样做，遇见不好的事我们就加上一点咒诅或者审判，并不需要这样做呢。想想看，如果你切慕主的再来，他第二次显现，他显现的时候会因为你在世界上的成就、事业上的成就夸奖你吗？你觉得主会吗？你如果一直在世界打滚，你就会觉得会啊。你觉得他会因为你开蓝宝坚尼而以你为荣？我们的主会觉得哇，你开这个超跑很有兴趣过来看啊。就这样一个笑话讲的，有一个年轻人买了一部法拉利，就去找他的牧师为他的法拉利祝福。那老牧师说什么是法拉利？这个年轻人觉得我们这个牧师实在是有够赶不上时代，连法拉利什么都不知道，就去另外找一个教会的牧师，那个牧师也说什么是法拉利，他们都不懂什么叫法拉利，这些人都整天只想天上的事，都不知道地上的一些这么奇妙的事情。所以他就去找了一个年轻的牧师，年轻人一听到他有一部法拉利就很兴奋，说带我去看。然后就过去看，看完了以后，那个年轻人就跟年轻的牧师说，请你为我的法拉利祝福。那个年轻牧师说，什么是祝福？不，你同意吧？我们的主不会因为你开法拉利或者兰博基尼就 很兴奋，我想不会的。当他伸出他手上钉痕的时候，你那个养尊处优平滑的漂亮的手在他面前不会自惭形秽吗？那一天神用这个来衡量我们。我不是说你的手一定要长满了茧才会蒙神悦纳，这是一个比喻啦，因为我们工作各自不同，可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跟他一样受过伤痕？如果你身上也有伤痕的世人的眼光嘲讽藐视所带来的伤痕，那么你才能够与他匹配。主找的心腹是要跟他匹配的。如果他走过这样的道路，他怎么会找一个在世界上大大成功以那个为荣的人来跟他匹配呢？如果真是这样，他早就选择这样来到地上过生活。他当然可以选择，全世界上活在世界曾经活在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像主耶稣可以预先选择要生在哪里，对不对？他是唯一的一个人，我们都没有一个人能够，可是他却选择死在最卑微的地方。如果你不走这个卑微的道路，你想要跟他匹配？胜过兽的是柔和谦卑的羔羊，所以一起得胜的心腹，这里说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你想是在哪些方面有忠心呢？在跟他一样柔和谦卑，身上带着伤痕。天使要指心腹给约翰看，约翰看到的是一座高大的山，还有圣城新耶路撒冷。我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讲心腹有什么特质呢？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了许多了，他跟阴腹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也许我们应该这样想，他切望的是什么？到底心腹渴望的是什么？也许我们看看这座城有什么，天使怎么形容这座城？主给约翰看见的意象里面，这座城有什么？也许会让我们明白心腹都在渴求什么。启示录最后几章提到圣城有生命泉、生命水，对吧？有生命水的河。我想心腹就是这样，他并不想从这世界得满足，他早已知道喝这世上的水还要再渴，喝主所赐的活水就永远不渴，这个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常常说那一句话多么好，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主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你喝这水，他指着那口井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地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常常说那个就是我们跟永恒连结的地方，你只要让那里面的活水一直涌流，意思就是说你并不需要特别跨越一条鸿沟，你已经跟永恒是连结在一起，因为它要直涌到永生的。这是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不对？撒玛利亚妇人原来是什么？就是淫妇啦，这个大淫妇的一个代表人物。她用世上的方法来找寻满足，她不知道有别的方法，这世界上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可她没有找着，显然所以她一个丈夫换一个丈夫，一个男人换一个男人，更正确讲应该是这样。可是那一天她生命当中一个伟大的转机临到她，因为她遇见了耶稣，耶稣给他讲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段话，在一瞬间那个陌生的加利利人一下子成为他的救主，而这个淫妇也在一转瞬间成为心腹。他不是立刻生命就成为完全，当然不是，可是从淫妇到心腹就这样就可以转过去的。你一转向神，你一想来走神的道路，你就开始列在心腹的行列里面，你开始走向要装饰整齐预备好等候丈夫的时候 的地位上。圣城不但有生命泉、生命水的河，两旁还有生命树，对吗？你一旦这样，常常让生命的活水在你里面涌流，无论在个人里面或者参加一个聚会，久了以后你一定会结出美好的果子的，这是一定的，对吧？那个生命树长在生命水的河两旁， 所以心腹身上应该充满了新陈佳美的果子。这个是雅各，所罗门的雅各讲到心腹的时候特别说的，他应该结满了新陈佳美的果子。新陈，就像主讲到爱，说那是旧命令也是新命令。我觉得常常喜乐，要有基督的平安，也是旧命令也是新命令。就是管他旧约时代、新约时代，都是神的命令。无论你走到哪里，任何时空底下，那都是神的命令，都是神的旨意。我们被神拣选，不是为了要飘摇在众树之上。这是去年我们的主题讲多结果子的时候提到，在四世纪第九章里面，那些树都明白，他活在世上，他是葡萄树，他是无花果树，他是橄榄树，不是为了在世界在别人面前飘摇着。那你用的字，有的圣经学者意思就是一个女孩子穿得很漂亮，花枝招展，在大家面前展示自己那样。我们不是为了这个，神拣选我们，要我们多结果子。我们应该明白，那是生命的目标，那是心腹所渴望。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不会想争一个理，他想的是：我不要失去喜乐，我不要失去甜美的心，我不要失去恩慈，我不要失去平安，我一定要结出这些果子来。圣城还有一种东西，就是它有珍珠做门，对吧？那一定是非常漂亮的珍珠。这里如果有一颗像我的大拇指这么大的珍珠，那可珍贵了，同意吧？你懂吗？真正的珍珠有这么大颗，可不容非常非常少见。可是圣城门的那颗珍珠多大，你们知道吗？他说每门是一颗珍珠，那个珍珠整个来做一个门，不是门用珍珠装饰的。还有圣城的所有的根基都是宝石，你记得吗？我想心腹应该有这些。那个意思当然不是你要去参加一个聚会，天上会掉下来金粉或掉下来宝石，那个干嘛嘛？如果你明白你自己就是那个宝石、那个黄金，你就不会羡慕那些，不会觉得那个是神什么奇妙的作为。可是我们都知道，宝石跟珍珠都是要经过苦难才形成的，是不是？所以你愿不愿意接受另外一件心腹渴望的事？你想要跟耶稣相匹配，心腹就应该渴望这一件事，就是欢迎苦难。历世历代的圣徒都是这样的人。我想神没有叫我们追求苦难，故意去受苦，并没有。可是我们可以欢迎苦难，这不一样，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中世纪有一个传道人 John Towler， 他在经过神的对付之后，他发出这样的祷告。在我们有西安堂出版社有一本书《十字架的道路》第十三章，讲到他的故事。他原来是一个很成功的传道人，在人看起来明星级的讲员，大家充满了他的聚会，充满了人听他讲道。可是会中有一个弟兄来听他几次讲道以后，对自己说：“这个讲员不认识神深奥的事。”这个弟兄他不是为了批评论断，他直接去找这个讲员说：“陶乐弟兄，你需要失去你的老我，需要失去。”陶乐很受伤，你知道不知道？我是当代那个区域最有名的讲员。他的反应正证明那个弟兄讲的是对的。主用了一段时间让他开始认识自己，谦卑下来，以至于他离开讲台。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当主呼召他再回到讲台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办法开始，他那么认识自己，他几乎不敢服侍。可是后来主帮助他，就像大树的扫罗曾经倒下来再站起来。当他在站起来的时候，他最初所传的道，就像我们昨天讲到的五旬节运动开始的时候，那两个小女孩发出的呼吁：新郎来了，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这个江涛的弟兄他这样祷告，他说：亲爱的主，我的新郎，我在此应许你，要完全愿你所愿，来吧，无论是疾病或者 康健、快乐或者痛苦，只要是你的旨意，我都接受。我愿意倒空自己的意思，完全顺服归向你。只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这个可怜不配的受造物身上，从今时直到永远。历代的圣徒都是做这样祷告的。但愿我们都这样，像基督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心。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讲，有一个女孩在预备着婚礼的时候，却跟另外一个男孩子约会，后来被那个她的未婚夫发现了，就解除了婚约。我不是在讲媒体上的故事，我在讲的是我们。我们不是许配给基督了吗？我们不是说我们盼望主再来吗？我们正在等候新郎来到。可是好像我们常常跟别人约会，不是吗？哦，有没有？你有没有跟你的汽车约会？跟钱财约会？跟你的平板电脑约会？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可能会需要的，但是我们的心放在哪里？在等候新郎的显现跟再临的时候，会有太多的事使我们分心的。所以我们的眼目从他身上挪开。当年罗德跟随亚伯拉罕来到应许之地，他应该是有一点看见，有一点领受，愿意跟随亚伯拉罕，对不对？可惜他没有那么专注在天上的城，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当他发现索多玛那一带地方那么富庶那么好，我们今天想到索多玛就想到像有硫磺啊、被毁灭啊、炎柱啊这些东西。哎，不是啦，罗德看到的索多玛不是这样。圣经说那个地方在神毁灭索多玛之前看起来像耶和华的园子，意思就看起来像伊甸园啦。这世界有时候看起来也是这样。所以他就把眼目转离开神的城，被索多玛的风华所诱，挪移帐篷，至终就失去永恒的赏赐。摩西在渴慕神的时候，神叫他站在磐石上，记不记得？叫他在那边等候，等他的荣耀经过。摩西在等候荣耀经过的时候，你猜他会做什么事？有点无聊，拿出手机来拿一本书来看，打个电话跟人家聊天，他一定不会这样做，对不对？当然今天我们等候神的显现，不是叫你什么都不能做，那跟摩西那个不一样，那是一个表号，一个比喻，让我们明白我们一样可以做日常生活的事，可是我们心里面有另外一件事，对不对？你如果不知道那是什么，其实你懂得到了。如果你有一个小孩，他忽然生了病，那一天虽然你要去上班，一整天你虽然在做你的事情，也专心做，心总是在这件事上，对不对？就是像这样的。如果你读过罗炳生师母的传记，当他寻求神的医治跟寻求圣灵充满的时候，都被人指引去注意摩西站在磐石上的这个故事，这个比喻。他也从那里学会学习这一件事，专心的等候，至终他得到医治，后来他至终他得到圣灵丰满的祝福。但愿我们也学习这些事。圣经说我们要专心盼望他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好吗？